今日同大家思想嘅讲题咧，系叫做忍受苦楚的教会力的表现。到底今日上帝对我哋有啲乜嘢嘅劝勉咧，让我哋活喺呢个世上？到底我哋有啲乜嘢嘅力量咧？喺呢个世上生活嘅时候，让我哋咧一同去回顾我哋咧。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之前看到一段的经文，这段圣经是这样讲的，是讲关乎我们的身份。那我们一起去读，预备起。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们尊仰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没错，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属主的人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答案，我们的身份。不过我们呢要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呢是形容到我们其中一种的身份。这个身份呢在天上面，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活在地上。到底我们怎样在一个不认识神的政权底下生活呢？是不是我们呢脚仍然站在地上，虽然我们在天上面有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仍然在地上生活，我们仍然活在别人的权下面。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去跟世上的权力斗力呢，才可以活出信仰生活呢？到底圣经跟我们说我们拥有什么的力量，我们跟世人对权力的看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好想呢去看一看最近呢有一个的新闻，是的，那就是讲到这两个我形容大细路这样好像。咁咧，佢哋就喺度鬥權啦，因為呢個咧就係世上權力鬥爭嘅方法。因為喺左手邊嘅呢個北韓嘅領導人咧，佢就話佢就同佢嘅國民講啊，或者同呢個世界講啦，佢話你知唔知道喺我台頭上面有核武嘅嗰個啟動掣咁樣嚇 ，nuclear button 啊嚇，咁樣。咁咧，佢當佢講完呢番嘅説話嘅時候。咁右手邊嗰個咧，美國嘅特朗普總統咧，佢就回話一句啦，佢就話：我夠有咯，我嗰嚿掣咧比你仲大咁樣啊，係啦。咁咧就呢個咧就係似乎係西人咧對權力嗰個嘅睇法，到底邊個強啲，邊個大啲，邊個多啲嚇，即係邊個夠大聲嚇，甚至嚇。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嘅即係俾我哋睇嘅圖畫啦。咁但係我哋咧嚟到神面前，到底佢透過彼得前書又俾我哋一啲嘅乜嘢嘅教導同勸勉咧？我哋咧就睇啦。要 rewind 翻少少咧，上到十三節啊，第二章十三節呢度咧就話：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官員，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以行善來堵住糊塗無知人的口。雖然你們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總要作神的仆人，務要尊重眾人，要敬愛教中的弟兄姊妹，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你们作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呢是顺服地上的政权。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要服在别人的之下，并且呢我们去听从他们的统治。但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其实世上也都是有第十八节那里是讲着乖僻，即原来我们在上的也都是有 是乖僻，乖僻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倔强，是错误，甚至是堕落的。但是这里他竟然跟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并且乖僻的也要顺服。但是我们的顺服不代表我们是认同这些人的价值，而是我们顺服是为主的缘故。为什么为主的缘故呢？因为这些的人都是神放他们在他们现今的位置上面，神容许他们的存在，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都是因着顺服主而顺服我们地上的主人，或者我们在上在位的人。我们要相信在历史中，神使到政权兴起和衰落，最终呢，其实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迈向那个我们刚才读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作为神的子民呢，我们有一个超越历史的国度，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于永恒的国。因此圣经呢也都跟我们讲，十六节，你们是自由的。即原来顺服呢不代表我们不自由，圣经宣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政权的底下，但是我们拥有一个超越地上政权的生命和国度。所以我们的顺服呢不是逼的，圣经勉励我们是拣选顺服，用我们的自由来选择顺服。我们等待的是万王之王来去处理地上的众位的王，即我们相信那位万王之王，他将要审判地上的那些的王。所以有一句英文呢，就是说 B&B Beneath and Beyond。 你跟我今天的生活呢是 Beneath and Beyond。 Beneath 什么呢？ Beneath 我们伏在现今的政权底下，但是我们同时的生命呢是 Beyond， 超越了地上的政权对我们的限制。顺服其实是一个自由作出的决定，所以圣经也都跟我们讲，十七节，我们可以能够去尊重人，尊重众人，敬爱教宗，即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敬畏神和尊敬君王。尊重和尊敬都是 honor 那个意思，同一个字来的。但是唯独呢神呢，我们是敬畏，所以是不同的。即是我们敬畏神，我们敬，我们敬畏神，尊敬畏神的缘故呢，去尊重我们地上去管治我们的人。这个呢就是圣经呢给我们看到，你们是即是作为地上的人，自由的人，我们选择顺服。这个呢也都或许呢是彼得，使徒彼得，即是写书信这个人呢他自身的经历。我们去思考一下，是啦，彼得的亲身的经历。他曾经在客西马利园跟主一起，当有地上的政权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呢他是首先一个呢冲出去就怎样，就是斩了那个的，就是祭司那个仆人那只耳仔。但是他这个举动呢没有得到主的赞同，反而主呢是执回那只耳仔呢，就摆回在那个仆人 的头那里医回好他。他叫彼得呢不要去这样做。另外一个彼得的亲身经历呢，就是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遭到罗马社会的排斥，特别是只是他们作为一班信徒对这班信仰群体的排斥。但是即使是这样呢，彼得都是写出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说话，顺服和尊敬，这样来到是生活。第三个彼得呢，他 提到刚才我们讲的十八节，十八节呢，你们作奴仆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里的奴仆和主人的字呢 亦都可以理解为佢对当时嗰啲奴隶嚟到系讲嘅。我哋可能咧好多时话啊奴隶制度咧好邪恶啊咁，咁但系原来圣经咧除咗彼得之外，即系彼得同埋其他人都好啦，其实都对呢一个我哋看为好似系好邪恶嘅制度咧，其实系冇话要去改变佢。佢反而咧，圣经同埋彼得咧都同我哋讲，佢反而只系教导你哋作奴仆嘅要点样对你哋嘅主人。咁如果呢度冇讲啦，不过咧其他书信咧就有讲，你哋对做主人嘅又应该点样对你哋嘅奴仆。可想而知嘅就系彼得咧，佢正如头先十三节所讲，你哋为主嘅缘故要顺服人嘅一切制度。我哋咧唔系去推翻，唔系咧要去改变嗰个嘅制度，反而咧我哋系按住主嘅心意顺服，并且咧去活出主想我哋活出嘅嗰种嘅个人嘅嗰种嘅特质同埋生命。所以让我哋咧嚟到有一个嘅小结，就系顺服咧系选择嚟嘅。我哋用呢个选择。用这个自由呢去选择顺服，为了的其实是服侍神，我们是服侍神。去到呢我们第二个点了，行最有力的见证。这里呢圣经呢就这么讲，十一节至到十二节。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个情欲呢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圣经呢勉励我们要行善不行恶，因为行善的生命呢是最有力的见证。我哋唔好低估咧，我哋个人能够所能够发出嘅影响力。最近一个年度啦，即系 Time Magazine 2017嘅年度人物咧，系佢哋吓，唔系一个人，而系佢哋。话说咧，呢一个嘅封面嘅所印嘅，其实唔系净系讲五位嘅女士。其实是讲紧佢哋嘅生命咧，同埋佢哋所代表嘅一群人。因为喺过去一年喺美国啦，即系接二连三，其实有好多嘅即系呢啲嘅市民啦，你都站出嚟。佢哋咧系讲紧佢哋个人嘅经历同埋故事，特别系最近咧喺荷里活咧嚟到系去揭发嘅好多嘅喺。即女士咧，係被侵犯。呢啲嘅女士咧，佢哋站出嚟，佢哋講佢哋咧都係受苦嘅一班。佢哋嘅 hashtag 啊，就係叫 Me Too， 或者咧已經演變成為一個 Me Too movement。就係因為呢一個我都係啊，我都遇到咁樣嘅事。佢哋勇敢嘅站出嚟，亦都咧鼓勵咗好多人咧同時去站出嚟。結果咧喺荷里活某啲好即係好具影響力、好出名嘅導演啦、監製啦，由於佢哋其實就係指控緊佢哋啊，佢哋咧都要落台啦，佢哋都要走啦，佢哋都要辭職被解僱。時代雜誌咧，2017係啦，佢哋咧選呢一啲嘅人啊，無名嘅人、受苦嘅人。嚟到做封面人物，嚟到叫做咧有影響力、最有影響力嘅人。其實我哋咧就唔好低估咗咧，原來一個個人個人個別嘅生命，佢經歷佢嘅見證所帶嚟嘅嗰種嘅影響。其實你同我咧都係一個個別嘅生命，我哋咧都有一個作見證嘅一個嘅能力啊。其實聖經咧。就是这样的，彼得呢叫我们要更加留意我们个人生命的质，到底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 带给神荣耀，但还是是神不喜悦令神蒙羞的事情呢？那我们呢就看这个是神的喜悦和不喜悦。经文是这样讲的，原来品行端正好行为是归荣耀给神。你们呢以善行来到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呢，这个是神的旨意。因行善受苦而忍耐呢，是得神的赞许。所以三个的共通点呢，其实都是讲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行为行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不喜悦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情欲，禁戒肉体的情欲。另外一方面呢，也都叫我们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我们呢会不会是有时候用自由为名来到是去即使到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呢？这个呢是我们要去即很小心的一样东西。自由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自由呢来到就说我什么都可以，就遮盖了自己的恶毒。反而呢是我们是作神的仆人。第三方面呢，就是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所以呢这三个的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讲紧情欲、恶毒和犯罪。所以呢，即我们就要想了，我们在世上，我们呢原来是有力，我们可以即去有影响力去改变的。不过我们的生命首先呢，是不是蒙上帝喜悦？是不是过紧他所喜悦的生活呢？2006年，是啦，其实呢你亦都曾成为年度人物，你知唔知啊？是啦，点解啊？是啦，即係呢个 U 吓，点解啊？就係因为有电脑啦，同埋网络，我哋而家讲自媒体嘛， New Media。原来呢我哋每一个人呢都係一个具影响力嘅人，我哋呢都可以活出好嘅行为呢来到带来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呢，即是我们的好行为呢，是不受地上政权对我们的限制。但是我们同时，我们呢，即是当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活出生命的时候，向人去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同时要留意到底我们的言行是不是无可指责呢？我们所讲的说话在即是对人对人，或者在网上，或者在网下，是的，我们的为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是被情欲主导，定是还是是即按住靠着神，靠着神的灵呢，我们去行好的行为出来呢？让人认识你没有把柄的生命，行善的生命。如果我们被情欲去主导呢，我们反而是会失去了一切。正如使徒保罗呢，也都有一句这样讲的，他说，我奔跑不像无目标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克制己身，使他完全顺服，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淘汰了。所以我们的小结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求无拘束的自由，但求无把柄的人生，等候神监察的日子。因为那段圣经就是讲神监察，他监察他今天看着你，还有他将要来到，他都要将我们个人的生命呢去揭开，去揭示，接受他的审判和督责。所以但愿我们呢是在神面前敬畏祂，并且过蒙祂喜悦的生活。去到第三方面，就是仰望超人能力。这个超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是靠祂去生活。21节至23节那里是这样讲的，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原来活在超人的能力之下，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召的，我们的生命呢不是顺应潮流人的思想或者意见，我们的人生呢是回应主对我们的蒙召，祂call我们去跟从祂，跟祂的榜样，顺服基督的榜样。祂的榜样，祂即21、22、23節就讲到祂的榜样。其实基督呢，祂没有留下一个怎样改革的蓝图，而我们先这样做，再这样做，再这样做，祂没有，祂只是留下了祂的榜样给我们。这个榜样是忍耐受苦的榜样，祂留下榜样呢，为了使我们呢是跟从祂的脚踪，跟从祂的脚踪。让我们思想一下神改变世界的计划。基督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世间，人本想推举他为王，但是主他没有和应人的想法。这位上帝的儿子，他被希律戏弄，又被比拉多审问。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似乎主耶稣最激烈的行动就是洁净圣殿。他的一生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改变世界的计划始于人和神的关系，首先是得到复活。而为了达到这个复活的使命，基督就受尽苦楚，并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呢是神救赎和改变这个世界的计划。基督的方法就是忍耐了。他的忍耐改变了你和我的生命。第24節和25節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首先是基督的忍耐是使我们能够在义上活。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是公义公义，什么是公义这样。我们可能在讨论的层面我们会讨论。不过唯独是基督，他能够使我们活在公义的上面，公义的生命。是因着他的挂在木头和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的生命。第二方面，基督的忍耐是使我们得医治，或者我们带着创伤，我们带着不满，我们带着不安，但是我们的心都被基督的救赎所医治过来，被祂来到是医治，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三方面是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我们很努力，我们很想去争取，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但是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不再是走迷路的羊，我们却是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即是有人看守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此有牧人，有人带我们，不是我自己去冲，而是有人牧养我，有人 带领我，有人呢监督我 guardian， 即是保守着我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个的保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我们想看见世界改变的人，我们要相信呢，其实世界在基督被钉的一刻是已经改变了。神的子民不是凭自己的方法去成就一个尚未完成的改革，因为我们相信天国其实已经在这里。你和我作为教会可以享安息， 我们可以敬拜上帝，我们走在一起敬拜祂，同时呢为到世界在这里受苦的人呢，我们为他们祈祷，并且我们向这个世界就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就可以宣扬主的美德，我们宣扬他的福音，这个呢就成为了你和我的使命。是因为我们首先得医治，我们首先呢能够可以在义上活，我们首先呢得享安息，我们都不是迷路，我们都不是乏力了，我们能够去宣扬。所以让我们呢有一个小结，就是忍耐至死，基督啦，忍耐至死看似一条书的路，基督呢就是用书来到是赢得生命，去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亦都与基督一起去输，我们忍耐效法基督的榜样。所以最后结论呢就是力的表现是什么呢？力的表现是顺服、行善和忍耐，让这些的特质呢成为我们作为神子民在世上生活的形态。我们以基督为榜样，并且期待是天国的降临。